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新的一年的第二个主日。我不知道新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没有，好不好？我们像我们旁边的人说新年蒙恩，好，爱主更深，好不好？来，我们呀，我们握手说啊，新年蒙恩，哦，新的一年爱主更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又读过了一年，你的恩典常常随着我们的脚中，无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息、我们的生活，神啊，你都一一的看顾我们。主，回顾这些恩典，主，我们满心喜乐。在面对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需要神你更多更多的恩典，新的恩典、新的力量、新的智慧、新的知识，来面对前面的挑战。我们的教会也需要神你自己格外的祝福。主啊，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教会同在，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叫我们每天在你面前，我们所行的都是神你所喜悦的，不然有朝一日我们所做的呢，神都会审问。天父，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活在你的光中，行在光中，也带领人进入神你的光明的国度里头。天父，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圣灵恩膏我们，祝福我们，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得到神你的喜悦和祝福。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没有多少人会采用这个传道书呢作为讲道的材料，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书呢是圣经当中呢最令人困惑或者是困扰的一本书。传道书的第一句话就说出了这个作者对人或者是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呢？你们读这么多的经文里面，一个两个字一直出现，对不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读了这样的一开始读传道书的时候，你说哎，这个作者在做什么？叫我们念一本充满虚空的书，那还念下去干什么？虚空这个字呢，如果你好好的看传道书，你们回去的话，我劝我勉励你们多看这卷书。这个虚空这个字呢，在这本书里面呢出现了35次之多。为什么作者呢他会说人一生的劳苦、工作的劳碌等等的结果的会是虚空？你一生劳劳碌碌，最终你所得到的结果确实是虚空。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就好比说你每一天都很辛苦的工作，功劳呢却归于别人，虚空吗？你储蓄金钱，辛辛苦苦为着下一代来着想，但是呢你就宠坏了这个你的继承人，虚空吗？你所做的这一些的储蓄等于是虚空。你寻求快乐，但最后呢你却是哀苦愁烦。你尽力要去做好事，要帮助别人，但是却被恶人欺压，马上被人欺嘛，对不对？虚空吗？虚空。所以作者呢他经历了人生，他最终用两个字最恰当的、很贴切的来描述人生，就是虚空。那传统的一种说法认为，这个传道书这一本书的作者呢是谁呢？是写了不少箴言的这个所罗门王。他不单单是传道书的作者，他也是箴言书的作者。如果你同时把这两卷书传道书跟智慧这两卷书你好好的比对来看的时候，你同时来阅读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哇，真的是会让你想觉得这个传道书是不是 写来是要反驳这个真言的呢？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因为在真言里面说什么，你要长寿的话呢，要有一个发达的人生的话呢，你就要学习智慧，你就要谨思言行，你的言行举动呢都要很谨慎来操练，你要循规蹈矩，你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他们的墙上哈都会怎么样呢？都会放一些这些装饰品，都刻上什么呢？真言书，对不对？你没注意到，常常被引用的呢？真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对不对？在一生的事上，他都要指引你道路，等等，这些都一直给我们很多人生的哲理跟真言，这是很好的一些经文。但是这些的特色呢，在传道书里面呢却消失了。期待的呢是什么呢？一种很好像很退缩、很愤世嫉俗、绝望的人生观。举一个例子来说，可能我们这个就是传道书第八章十四节，我们刚才可能没有读到哈，没关系。这个传道书八章十四节里面讲什么呢？一人遭受恶人应受的惩罚，恶人呢反而得一人所应得的报偿。还有传道书第七章十五节讲什么？好人行善呢反而早死，坏人行恶呢倒想长寿。哇，这样子的话，这些例子呢跟真言书里面讲的是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的这样的一种的公式呢背道而驰。还有呢，传道书里面也高举智慧，好，你们要寻求智慧，你们要探讨人生的智慧，然后将这个智慧呢甚至把它拟人化，好像智慧就是一个人。然后在第八章甚至把智慧怎么样，他站在城门口呼吁人怎么样，要追求智慧，学习智慧，能够做一个聪明有正直的人，这样的人呢，有智慧的人，正直的人呢，就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传道书对智慧的看法怎么样？刚才我们读第一章第十八节，我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很困扰。开始灵修的时候，第一次灵修的时候，传道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什么？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知识加增呢就怎么样？就加增忧伤啊！叫我不要灵修好了，多认识圣经的知识，或者是对属世的知识越多认识的话呢，也就是说智慧越多，烦恼越深，学问更渊博的话呢，痛苦就越大。所以这两本书给了一种很深的感觉哈，不是那么样的协调，而且令人度了呢有一种很矛盾很困扰，越读就越很困扰。所以有人就怀疑了，一些圣经学者就怀疑说，传道书的作者呢是否确确实实就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为什么他所写的前后两本书居然会彼此矛盾，不互相好像不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样子？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哈，他是以色列第三代第三个这个君王，他在他的统治带领之下呢，整个以色列国呢到了一个黄金时代，国泰民安，非常富强的一个国家，甚至有很多很多周围的这些国家呢都来进贡哈，来巴结。哦，来奉承，希望这个所罗门王所统治的这个以色列国不会轻视他们，不会带给他们很大的威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王的治理之下呢，整个国家呢非常的兴盛富强。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呢，他竟然写一本书，传道书，却充斥了非常消极、非常很绝望的色彩。是不是给我们这些人度了有一种很不协调的感觉？弟兄姐妹，当你深入去了解传道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传道书是对我们现代的人而写的一本书。当我们看我们整个美国整个大环境的时候，你有感觉什么呢？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呢对教会越来越没有兴趣了。美国是以基督教为本而立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基督教不感兴趣，许多的人有婚姻却没有爱情，很多人有性爱 却没有欢悦，有的人有酒喝，但是却没有喜乐，有很舒适的床可以休息，但是却没有办法来睡觉。为何在美国最美丽的城市旧金山跟西雅图或者是塔科马这两个城市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自杀？最美丽的城市被美国公认的却是最多人自杀的城市，为什么住在非常高尚的这些在纽约里面的那些人，他们有舒适的房子，他们有很相爱的家人，他们有很稳定的职业，他们有什么享受文化或者是这些娱乐设施最多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向往去纽约，纽约是应该是除了这个加州以外华人最多的地方，在住在这样一个地区的人呢，应该是比美国各地区的人呢更有更大的这种喜乐，但是竟然他们的心情呢却是莫名的低落的，效率最高的一群人。在纽约有这么多优厚的这种的生存活动的这种的条件，却是让人感到一种很莫名心情很容易低落的一个城市。后来就发现到原来绝望，人的绝望不是在贫乏的环境当中来产生的，人的绝望常常都是在很丰厚的环境当中呢滋生的。所罗门王呢，他就是在非常富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写到人生充满绝望的这个传道书，这本书里面所充斥的口气呢正好捕捉了人富裕的西方社会现代人的心境。传道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上帝叫世人经炼的呢是极重的劳苦。这句话呢我们这样看起来不是很明白，我很喜欢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他翻译这一节的经文他说什么，他说上帝给人类的这个担子呢是多么的沉重啊，上帝给人的担子是那么的沉重。这就是我这个题目，就是根据这节经文生命所不能承受的重担。所罗门王他所背负的重担不是约伯他个人苦难的这种重担，正好相反，约伯的苦难是因为他受了很多的灾祸，很多的天灾人祸临到他有苦难，成为他生活当中最大的担子。但是所罗门正好相反，他的担子是什么？这个很奢华非常华丽的生活，物质的生活却造成他一个很大的重担。在他的统治之下，整个国家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偶像的崇拜，偶像的崇拜。今天在美国的社会有没有偶像？这个偶像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有形的偶像，美国人的这个偶像是什么？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思想一直充斥在我们的四周围。今天美国人对物质的索求太过度了，过度到一个地步呢，以至于呢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重担。物质已经成为他们心中最大的偶像，今天你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你人生当中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追求物质的享受跟丰富呢？我们是不是来美国就是要追求物质享受呢？物质是给我们享受那是不错的，但是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最终的目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人他们把这些东西呢对物质 I want more，他够这样。我们人的心要什么时候才会满足？你有一百万你满足吗？啊，如果你的银行的存款有一百万你满足吗？哇，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但是很多人说下一个一百万，他得到下一个一百万的时候他会满足吗？他不会满足，他还要下一个一百万。所以人心最大的满足是下一个一百万，有了一百万还不够，还要下一个一百万，人心是不满足的。 但是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种的追求的欲望的时候呢，最终却成为他生命当中不能承受的重担。我们从创世纪，对不起，创世纪一开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上帝由于我们人类索求过度，导致了我们人类自己本身要去承担那个罪恶还有那个苦难的这个重担。弟兄姐妹，上帝没有创造苦难，上帝没有创造罪恶，上帝创造的是要让人在这个世间享受一切最美好的。但是在伊甸园里面，工作和享乐呢，都是令人感到满足幸福的时候呢，亚当跟夏娃怎么样？他们想要什么呢？想要像上帝，他们要像上帝，要像上帝能够知道善和恶，所以他们刻意的否定他们自己被造的地位。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他们刻意否定自己的地位是被造的人，他们想得到超过上帝给予他们的能力以及丰富的一种的享受生活。上帝给他们这些伊甸园给他们享乐，他们觉得不够， We want more， 他们讲他们需要更多，他们不相信上帝，他们把上帝的担子，原来这个担子原来是上帝，他应该是由上帝来担负的，但是上人呢却要把上帝应该担负的那个担子呢自己怎么样揽到自己身上。上帝由于我们人类企图想掌控一切，要控制一切，要操纵一切，所以呢上帝不得不把这个重担呢就交给人，他不要人去担负这个重担，但是我们人就是要那个重担。但是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想要像神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神有神的他的重担，人有人的重担。因为神的重担不是人所能够承受的，但是我们人偏偏要去拿。我们这个世纪哈，更担负了上帝的重担。我们同时体会了同情的盼望，还有这个什么呢？破灭的绝望。你来到美国，你有盼望，但是后来你来到美国之后，你感觉到绝望。盼望跟绝望同时在你的人生里面，其实特别在这个世纪里面常常发生。很讽刺的，我们的问题多自出于我们想要进步，我们想要改善生活的意图。很多问题就从这边，十九世纪末一直到今天，科技看来能够治病，它也能够驱除很多的痛苦，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世纪呢活得好像皇帝一样。以前皇帝有没有洗衣机？没有，对不对？有没有电视机？没有啊，很多东西都没有啊，我们都有啊，我们活得像皇帝一样啊，比皇帝还要怎么样？还要像皇帝或者是王后等等这些东西。然而带给我们洗碗机，带给我们疫苗的这些先进科技呢，也相对的带来什么呢？核子武器啊，温室效应啊。最近你发现到温室效应的厉害吗？原本是冬天的变成什么好像夏天一样，这是温室效应。还有无计其数那个化癌的这个让我们致癌的一些物质在我们的吃的食物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人类都正走向这个灭亡，自我毁灭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些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世界上最有才华智慧的这个人，就是所罗门王。他在讲述他自己的沉沦，就是最好的例证。他说，人如果忘记了赐给我们这些美好礼物的那个真理者，赐给我们这些一切丰富的东西的这位上帝的话呢，这个人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享乐非常的美妙，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享乐，我也要啊，每一个人都要享乐，但是也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刚才我已经讲了，享乐作为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忘记了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崇高的目标跟意义的话呢，我们本末倒置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忘记了那个赐给我们味觉、性欲、鉴赏力的那位上帝。传道者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如果我们放纵情欲在享乐，反而会导致我们落入这种寄生的一个绝望的里头。因为你在物质的享受里面，你没有办法让你快乐起来， 反而这会慢慢带给你更大的绝望。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一节的经文呢，他说上帝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上帝创造万物呢，要给我们享受其中最美好的，但是这本来是好的，后来却变成我们的绊脚石。因为我跟你说了，我们人不会满足的，人的贪婪哦，使到我们担负起我们不应当担起的这个担子。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是裸体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裸体已经变成什么呢？变成色情。这个酒原本是好的，少喝一点酒，葡萄酒对我们的身体有益，但是这个酒呢，却让很多人变成酒精中毒。现在的食物本来是好的，但是现在造成那什么厌食症，不喜欢食物，或者是暴饮暴食，拼命吃。尤其是我们去自助餐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嚯，那些人嚯，平时你是对这个东西没有胃口的，到自助餐厅的时候，呜，不想吃的都吃啊，不吃自己吃亏啊，你看那真正的面貌就出来了，我们就变成暴饮暴食了。但是我们的身体承受不了那个什么，生命不能承受这重担的。我们回家了，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有问题啊，我们就不舒服了。人的差异，我们跟人与人，我们跟美国人有差异，我们跟拉丁的人有差异，我们跟这些差异，跟黑人有差异。这些差异性呢，常常造成我们这个社会很紧张。为什么呢？彼此歧视，彼此有偏见。你说你会让你的儿子娶黑人的媳妇吗？或者是说你会让你的女儿嫁给黑人的丈夫吗？哦，想都不想，想都不可以想。为什么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我们看这些，哦，黑的就是败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刻板的印象，黑人就是犯罪的，一个刻板 stereotype， 造成我们，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很多的差异性呢，造成我们彼此很多的那些歧视跟偏见。当我们滥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食物的时候呢，这些礼物的时候呢，原本上帝给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要让我们去享受其中的乐趣，但是绝望就临头了，礼物不再是礼物，也不再是美好的礼物。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想知道人快乐的条件是什么。你觉得当什么时候你最快乐啊？什么时候你最快乐？所以有一个叫做吴坚玉的哈，他就写了本书《快乐哲学》。那什么时候，他就问那些学员们说，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条件让你能够快乐起来呢？哇，很多学员就是写，他们写最终呢都是以物质呢作为他们的条件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快乐呢就是存款越来越多，哇，银行的数字越来越多，哇，那个我就快乐了。啊，快乐就是什么？就是我吃得饱穿得暖。因为过去在大陆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所以现在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就很快乐了。那有的人说，哦，能够想买什么就能够买什么，哇，那最快乐的，对不对？哦，我要买什么就去买什么，这个最快乐。然后他说快乐就是什么？就是升我做这个主管，哇，最快乐，升的主管压力更大。快乐就是工作受到大家的尊重，我在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哇对我很有，就是哇这个亚洲人不错，哇在我们公司里面有很好的这个业绩，哦，这个他都常常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快乐就是看到我们的孩子听话懂事，或者快乐就是说当孩子考上很理想的学校，快乐就是说丈夫能够按时能够，哦，不会在外面东拉西扯，哦，都能够按时回来家吃饭。快乐呢就是夫妻手牵手，老夫老妻，哦，在外面一起谈心，一起去散步，哦，这个是快乐。快乐呢就是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快乐呢就是放自己一天的假。哇，很多人就把他们自己的快乐就写了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快乐的基础或者是快乐的条件是建立在什么？物质，以物质为中心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到原来我们 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后来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来是很好的礼物，后来就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传道书是一本非常杰出的作品，它里面呢，它把人生的两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第一方面呢，享乐是承诺的，是享乐说它是那么样的能够让我们引诱我们，以至于当我们使到我们大家都能够怎么样全神贯注，或者是我们全身去投入在里面。然后这些东西最终不能满足我们，因为呢这个享乐哈，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的享乐的要求条件都不一样，然后它会怎么样引我们好奇去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销售。后来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所罗门王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他追求这些他都得到了，他都得到这些，但是他就发现到原来我自己被造，我的被造不是围着这个物质的世界，我的被造是围着永生被造。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在天上。传道书说什么呢？第三章第十一节，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至终从始至终的作为的人不能参透。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人怎么样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上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呢，在我们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空虚的地方，不是物质的世界所能够填满的。因为你无论将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放在这个空虚的洞里面，你无论怎么样填都没有办法填满，一直等到怎么样永生，你寻求到这位上帝，他才会让我们人心中得到极大的一个满足。所以上帝把这个在造我们人的时候，我们人被造不是围着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人被造是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是伊甸园的世界。上帝要重新再造伊甸园，那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新天和新地。我们人被造是因为在我们被造的过程当中，那个永生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但是我们这个永生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心中完全就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传道者这位所罗门王，他身穿华丽的衣裳的时候，他在王宫当中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他就体验到原来人凭着自己呢不能够参透生命的意义。最终呢，传道者他很承认，当他离开了上帝，生命不再美好。记得这句话，当你离开了上帝，生命不再有意义，永远不再有意义，永远不美好。因为我们神被造是要与上帝同行，人被造。所以这位传道者他觉得说，当他今天能够有这样这个优厚的条件是上帝给他的，但是他离开了这位上帝，整个生命的优先秩序本末就导致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除非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能够遵照上帝的法则，我们能够信靠那位给予我们各种美好事物的这位上帝，否则我们最终我们会落了这个绝望。传道者在这里呢呼吁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接受自己受造的地位，我们必须要受上帝的治理。我们人不能够摆脱上帝，人要摆脱上帝，人以为可以胜天，其实不能。人就是人，神就是神，猫就是猫，狗就是狗，这不能够混淆的。人必须是受造的，必须被神所治理。很多人要经过了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这个征战，很多的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很欣然的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所罗门一样拥有那么丰富的条件就能够开始来治理一个国家。出生在权贵之家，他天生就是才华横溢，并且呢拥有从上天给他的这种聪明智慧。可是很可惜的，很惋惜的，这样有智慧的这个所罗门王也承受不起上帝的那个担子。蛮有智慧的所罗门没有办法承受上帝的担子，他性欲过了，他欲望很强，他的后宫里面佳丽 几千人，我看比唐明王还多。唐明王是三千龙爱在一身，他可能不止三千了，五千哈都有哈，简直难以置信。《列王纪》上的作者呢，用很大的篇幅描写所罗门王，他记载所罗门王用七年的时间把这个圣殿盖起来，七年哦，用很最好的材料盖这个圣殿。然后他也指出，所罗门王花了双倍的时间为自己盖宫殿，14年盖自己的宫殿，而且盖起来的宫殿呢，比圣殿呢 double。他的心是什么心？他存心什么？用14年准备自己的宫殿，建起来的宫殿比圣殿还大两倍。列王纪的作者不是那么无聊哦，把这些东西用很大的篇幅来记载，你就看到这个所罗门开始什么，走上自我沦陷的道路。所以在所罗门带领之下呢，这个御教之风就从外面带进来了。在他的圣殿里面，除了有夜柜以外，还有其他把很多的偶像引进神圣的耶路撒冷，为了要取悦他欲邦的那个妃啊，那个兵啊等等哈，当初他对神的那种热忱，爱神的那种心，被很多的以色列的百姓看为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国王的这个时候呢，最后呢，这个国王却漠视了上帝对一个做君王所应该有的一个境界，他都犯上了。他写了3000的箴言书，3000的箴言的作者呢，竟然以前所未见的放纵呢，触犯了自己所写的金玉良言。他写3000箴言书，他也违反了自己所写的。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吗？不是一个智慧的人。所罗门王死以后呢，王国就分裂为两个，后来这两个国家南朝北朝，或者是南国北国，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01年被亚述所灭，主后然后这个北国呢，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呢，在主后587或者586年，主前586或587年被巴比伦所灭。弟兄姐妹，以色列他是以最优越的时候，也是衰落沦亡的开始。富强很多国家，你看哦，很多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很多的帝国，中国的朝代也一样，它最兴盛的时候呢，也是它沉沦的开始。人的时候，人会怎么？人在什么时候会堕落？在穷苦的时候会堕落吗？不会，在你很富裕的时候，你就开始堕落。传道书他反省，沉沦的开始。反省为什么一个人会沉沦，一个君王为什么会堕落？他就把耶路撒冷街头巷尾体验到那个痛苦教训流传给我们。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传道书一针见血的点出人的国度跟上帝的国度，今世的国度跟天上国度的一个对比。我会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帝哈，难道上帝允许以色列人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有这么优厚的条件？是不是用这个东西来证明人的国度其实呢是只不过是如此？你看所罗门王，他拥有智慧，他拥有权力、财富，这一切的优势呢都是上帝给他的，却带领国家走上那个灭亡的道路，难道上帝给错了吗？如果上帝给这个所罗门笨的话，他应该不会这么让国家走上灭亡的道路嘛。这是我们人，所罗门求什么我们也求什么，我们也求智慧啊，我们也求才智啊，我们也求权力啊，我们都求这些东西。上帝有时候给我们，因为看我们软弱信心不够，上帝给我们，但是给我们的时候呢，反而会引起我们离开他。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孩子看到我们在厨房切刀切那个菜，哦，好像很好玩，他也想玩的时候，他也想说，妈咪好不好，刀子给我用。做父母的会给刀子他吗？上帝看我们好像小孩子一样，有的东西上帝不给我们，你求你一直求，不断的求，你一直求，神有时候不给你们，为什么？给你反而让你怎么样走上灭亡的道路。走上以色列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上帝给所罗门所有的优势呢，是不是要抹上我们人类的一种的梦幻呢？是不是要替新的一个国度来铺路呢？很有可能哦，因为我们发现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度，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建立在聪明、智慧、美丽、财富、能力的上面，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以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样的条件来建立的。然而即使在非常巅峰富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像所罗门时代那样巅峰那样的高峰的时候，人的这些能力还是会一败涂地。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他想做世界警察，他很富强，他有权势，他有地位，他有很多，他能够成为超级强国不是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他做了一些单子是他们不应该担的，他做了一些决策，造成住在美国的人民生命上承受不能承受之重担。美国就决定要离开上帝，离开上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局势呢？就好像所罗门王，他开始离开上帝的时候，他会遭遇到怎么样的？历史一直不断的循环，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再重演这个历史。历史给我们教导，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当中学习到教训。弟兄姐妹，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因为后来有一个王比所罗门王更大。这个王呢，他是在软弱人当中，跟软弱人在一起，跟贫穷人在一起，是不跟压制的人在一起，被那些当时的社会礼仪的人所不尊重的一群人，被忽略的一群人，不接近的人当中来建立他的国度。他认为所罗门的荣华只不过是好像日常生活里面的百合花一样。谁过讲过这句话？主耶稣讲过这句话，所罗门的荣华不比野地的花。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你要跟从耶稣，耶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就给你一个十字架。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除了受刑的十字架，他不会给任何人的奖赏。所罗门的国度呢，是以囤积什么财富、智慧、丰富作为他的一种成功的方式。上耶稣的国度是什么？耶稣的国度是以自我牺牲、谦卑、柔和，然后呢，以各种各样的一种的方式呢来建立的。耶稣讲一句话，你失去自己才能够得到自己，你失去了你自己，你就会得回你自己，你失去了生命，你就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常常在他的教导里面、生活里面，他不单单讲害自己在身体力行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耶稣那个国度，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耶稣的那个国度。你牺牲吗？你谦卑吗？你很难生存。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还搞不清楚耶稣所要建立的国度有什么跟地面上的国度有什么不同。他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看，对不对？耶稣完成的使命在升天之前，他的门徒还问他这个问题，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以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建立人的国度。不是的，耶稣不是以武力、暴力、富强来统治这个世界的。因为呢，残暴产生残暴，罪恶产生罪恶，武力产生武力，以恶报恶，对不对？你面对镜子的时候，你对着那个镜子发脾气，那镜子里面的人跟你发脾气吗？还是跟你笑笑？嗨嗨，没有的。以暴自暴吗？不能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他们还渴望肉眼可见的所罗门王的王国。所罗门以后的国王有没有学到教训？没有。门徒有没有学到教训？没有。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学到教训呢？我们可以想象传道者站在现代社会的杂志，如果今天传道者来到这个我们现在21世纪，他来到一个书局里面去找，他就看到很多那种健身的杂志，对不对？叫我们叫 get fit， 对不对？要操练 yoga 还是怎么样哈？叫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美，更加很有吸引力，这么多。然后他就会问一个问题，难道你们认为身体是不朽的吗？ 他会问我们这个问题。然后他又看到啊、哦，这些杂志讲到很多成功，要怎么成功，要怎么赚钱的这个杂志，他就会问一个问题：你们到底在争些什么呢？然后他也看到那些有比较有思想性的这些杂志，传道者说：“我已经试了智慧，智慧不行了。有了智慧，没有上帝，你的智慧都是什么？不是智慧的智慧。还有那些什么呢？我也试过了愚昧，目的都是一样，走向坟墓的。耶稣语重心长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传道书的结局：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以什么来挽回他的生命呢？弟兄姐妹，你的生活是不是很多单子？是的，你的生活，某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很多的单子，但是这个单子是你应该担的吗？你要从耶稣的这个角度来看你生命的这个担子。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弟兄姐妹，不要每一天去背起你生活当中的担子，你要让耶稣基督来跟你分担你的重担，他愿意跟你一起分担你生活当中的担子，让你不会这么样辛辛苦苦的做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做基督徒是应该在生活里面有意义、有价值、有方向、有计划的。这个东西是你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找到为什么上帝把我，耶稣把我放在这个教会，耶稣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城市，他要我做些什么？为什么上帝透过耶稣把我放在这个公司里面，他要我做些什么？放在这个家庭里面，家庭里面很多的单子，生活里面很多单子，公司里面很多单子，这些单子不要自己去担了，哇，弟兄姐妹。耶稣他愿意跟你分担你的担子，所以传道书散发一股很现代的信息，因为知道今天人还没有领悟这个书里面很基本的教训。因为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在追逐可见、肉眼可见的这个国度呢？我的结论是什么？今天我们都要进入这新的一年，我们都要重新思考传道书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犹太人，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会过祝棚节，过祝棚节他们都会朗读整本的传道书。为什么他们要朗读呢？是警戒我们人，警戒现在的犹太人，人不能够依靠自己的成功，人不能够依靠自己的昌盛。或许我们在每一年的开始，或者是每一年的结束，我们都要再一次拿出这个传道书，每一年读这卷书，能够让我认识谁是上帝，谁是人。我们不要做一个人不像人、神不像神的人。传道书的结尾让我们看到作者察觉到他生命里面的错失跟失败，他不禁感慨万分，他说只有一件事情是有永恒价值的。最后告诉我们说，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临到之前呢，要纪念那造我们的主。你要常常纪念那造我们的主，也给我们来到美国的主，也给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工作的主，也给我们能够在每一天能够享受他给我们一切恩典的主，常常纪念这位主。这个是传道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传道者要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有生命的世界以外呢，还有一个生命的起源者，还有一个生命的给予者，要相信这位上帝他是存在的。当你信他以后呢，那么在你心中的这个永生呢，你心中那个空洞呢，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不但如此呢，上帝的担子呢，就会从这个复活的身体卸下以后，弟兄姐妹，我们信仰耶稣以后，我们有一天会复活。复活以后，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当上帝的担子从我们复活的身体卸下以后，我们的生命呢，就不再承受那么沉重的担子。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你信了耶稣哦，你生活的担子里面虽然很重，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担子会变得更轻。你会对你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呢，以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现在你觉得很有意义了。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传道书最后的警惕就是说，你要敬畏上帝，要谨守他的命令，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当尽的义务。所以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或善或恶呢，连我们最隐秘的事哈，有一天都会在上帝面前怎么样显明，然后被审判。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里面得到帮助和力量提醒。主，叫我们常常敬畏你，把你放为放作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位。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你也是我们生活的主宰。当我们的生活都以你为主的时候，神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走下一步。我们所做的决定智慧都需要神你自己格外的私下丰丰富富给我们。主，叫我们在生活里面所担负的担子，不是从上帝那里夺去你上帝所担负的，而是你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愿意跟我们分担我们生活上的担子。叫我们常常就近你，叫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至好的朋友，耶稣是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也是给我们盼望的这个主。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和鼓励。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